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water, made me go wild. Made me go wild. Made me go wild.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world making me smile.
欢迎回到漂流银河系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 Wen，
我是 Jason。 Hi
Hi。
We were standing on the edge with the sand under our feet. We felt like we made it. And now that winter's come and gone, I'm 17 again. My heart is beating stronger.
漂流银河系请了非常多的朋友，在我们上一季的过程当中帮助我们丰富了很多故事内容。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上一季也是很火的一位嘉宾，叫做 CT。 然后 CT 当时录的那期内容大概是他在某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自己的运营状况，然后今天我们又重新请回 CT 来当我们这一期的嘉宾，聊一聊他的近况，聊一聊他的工作内容，聊一聊他最近的感情生活。好，我们现在欢迎 CT。
Hello 大家好。
哎 CT， 你最近还好吗？
最近还行，就闲得很吧。
我感觉你的声音很疲惫。
哦对，就是闲到焦虑。
难道不是因为在某红薯上社交太过频繁？
我不太会去理会那些私信的部分。
哎呦，你最好是少来吧你。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咱们上一期的时候有聊到你的私信的内容吗？
上一期有聊说我会不会回那些人，然后我会回复特定的人吗之类的，就跟我同类型的博主。
我觉得在我们聊深入之前，我们要再介绍一下 CT 是什么类型的博主，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一定听过 CT 的上一期。CT， 你想要给自己，你先给自己定位一下，然后我们再给你解释，帮你解释一下。
平台给我的定位呢是健身运动、时尚、OOTD 这方面的标签。
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定位呢？
就是颜值博主吧。
真的很直言不讳，这点我深信不疑。
这点我倒是也同意了。只是你的 OOTD 的风格是不是有点单一？
其实我最近有在转型，就是之前可能是衬衫西装，然后就偏正装直男的那种类型，有点想做运动的。
所以你现在要转到哪一方面？
我想做全品类的运动博主，可能户外爬山、橄榄球、网球、飞盘、壁球之类的。
哦，了解，就是跟运动相关的是吗？
对，就黑皮体育生那种吧。
那花样游泳你有考虑过吗？
我会被水呛死。
好了好了，开玩笑了。
哎，我记得 CT， 我们上次在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我记得你有开始在小某鼠上接广告，而且接的都是一些 you know 不太正经或者是有一些擦边的广告。你现在有开始接一些不擦边的广告吗？
不太正经。
有啊，但是我有最近就是有接到袜子的广告，然后我的标题其实还挺吸引人的，我就是说前任送给我的袜子我该丢掉吗？
你告诉我是什么牌子的袜子，他如果是耐克和阿迪达斯我就原谅你。
没有没有，是那种正装袜，然后我的首图就是拍了自己袜子、皮鞋跟西装裤的部分。
你这个有发出来吗？
我发出来了，还挺多人赞的。
我不知道，我最近没有浏览那个小某书，我没有刷到你，我回去可以补一下。
好，
帮你点个赞。
可以。
好，其实我们这一期请到 CT 来做这次的内容呢，其实也是有一些些承接上一期播客我们有关谈到职场方面的。 CT 呢这次其实因为我平时私下会跟 CT 交流很多嘛，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出来 hang out，然后我知道他目前的近况是处于一个裸辞的状态，所以我其实也想谈一谈就是他这段离职之后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以及他到目前为止有想过怎样的一个转型，我指的是工作方面的。
哦，对，我已经裸辞2个多月了。
所以你大概帮我们从头介绍一下，你是几月份开始辞职，然后你之前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然后为什么辞职？
哦，我是从3月1号离职的，然后我之前是在设计院里面做建筑师的工作，但是我会觉得好像这份工作，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包括整个行业的下行带来的内卷、空耗，然后可能还会有跨年标这种东西，甚至在我还听说我的上一家的领导，然后他就是已经重度抑郁了，因为工作的事情，我觉得还挺夸张的。
什么叫跨年标啊？
跨年标就是年前半个月半个月开始，然后年后半个月交标。
啊，就是说，就是其实工作就是有些时候忙起来又特别忙。
对，就过年都不能好好过的意思。
那你们有还在，但是你不是说整个行业有在缩水？
对，然后我们公司本来有2层楼，现在只有1层了。
啊，你说自然拆掉吗？还是什么
就是
？Hello。
大家都裸辞了，所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
哦哦，就
可
是
能，
退租的意思。
对，可能也有
哦哦。
被裁的，但设计院被裁的比较少，因为不会给赔偿。
设计院属于在编的职位吗？我很好奇。
不属于，他应该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东西，但是它是私营的，可能也有国营的，像浙大院之类的。
哦，
但，
那你在这家设计院干了多久啊？
1年多。
哦，那也还好啊。那所以你其实并没有产生很多对这家公司的留恋。
没有，但是我还挺想念我的同事们，因为他们人真的很好，就会给我的小某书点赞、评论之类的。
啊，我
你
都不
的。
敢给我同事看我的小某书哎。
啊，真的吗？
你的小某书是可以给同事看的，他是同事 friendly 的账号吗？
对啊，就是大家还会给我半裸的照片点赞。
他们有一些评论吗？
之前会有，现在慢慢的没有了。
所以他们其实知道你在互联网做哪些事情，对吧？
对啊，知道我很红，这种的领导都
不
知道。
就是
我觉得跟 CT 聊天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我要摆正姿态。我一直在觉得说 CT 的那个账号不正经，但是人家就是一个正经的网红博主，
对，
就
对
全
啊，
他只
阳
是
光
在
大
分
男
享
形象，
生活，然后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有些偏差。
真的。
好了，是这样子。那 CT，其实你从3月初一直到现在，应该是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你有没有开始，比如说给自己休息一段时间，然后重新去找工作，还是说你现在就是想躺平，或者是你已经焦虑到你要立马工作的那种？
就是我是先休息了1个月，然后再开始改简历去找工作。但是因为现在可能转行比较难吧，也不会给出很高的薪水给一个零经验的人，所以就是这段路程还挺曲折的。到现在2个多月，我其实想快点找到一份工作了已经，因为我的资金状况也不容许我躺平那么久。
所以是我的理解就是说，你之前是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但是你目前是想要换行业了，对吧？换赛道。
对，至少不在设计院里做设计。
所以你现在是有考虑过要转到哪个赛道上面吗？
我其实像互联网或者品牌公司都有投，然后我自己的个人倾向是可能偏策划执行类的一些工作吧。
我非常能体会你，比如说这几个月，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跟 CT 聊天嘛，他也会跟我更新 update 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他的一些精神状态。因为我之所以会这么讲，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确实就是，我跟你说，人一旦不工作的时候，你整个人会非常的颓废或者会丧，就是
对，
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些没有价值感。就是你没有在创造价值，因为我去年的这个时间就是处在你现在的这个时间，你的状态当中。我去年，而且我记得我时间要比你久很多，我去年大有个 快小半年的时间，就是没有任何正职的工作，就是虽然你偶尔会接个小活啊，接个私活在做，但是你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其实是没有任何产出的，所以我当时是非常紧张的，那段时间我很能体会你的心情。
对，就像以前每当午夜梦醒，然后可能是为爱情流泪，现在是为自己没有工作流泪。
我一直以为，因为我在今天大概我们在说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以为 CT 其实这次离职是预谋好，然后要专职做就是自媒体博主这个方向。
我跟你讲，我本来也是想说自媒体可以让我撑更久的，离职的状态的时间，然后2个月只给我带来1000块钱。
但是我还是想说回来，我更想知道是哪一个瞬间，你觉得我不做了，我要立马就换掉，有哪个念头让你有这个冲动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念头其实存在蛮久了，因为我可能去年的时候就会在想这件事，但是因为设计院他平时发的钱很少，然后到年终才会给一大笔钱，所以我就是熬到了年终，然后在做完这个跨年标之后就马上提了。
你有跟父母、家里人说你想辞职这个事儿吗？
我大概每年都来跟他们讲，但是真辞了之后反而不敢告诉他们。怕他们会担心之类的，
所以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已经辞职了。
他们在5月份知道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吗？就是我妈那时候问我跟某某人什么时候会见面，然后我就脱口而出说第二天下午我们会约咖啡，然后我妈就说明天你不工作吗？不是礼拜四吗？然后我就说我没工作了，在5月份的时候说的。
你跟他说你是3月就离职了，还是你跟他说我刚就是5月份刚离
我就
职？
说，我说前几天，因为我不敢说3月份。
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
我妈就说："哦，那你找个你喜欢的工作
那么淡
吧。"天呐，这
定。
还蛮好的，
对，蛮淡定。
对，毕竟我每年都在跟她说，她可能也累了。
我跟你说，这种其实瞒家里人是真的很瞒不过去。我有些时候也想，就是比如说我有个什么变动，我就不想告诉家里人。但比如说他们一问你近况，然后比如说你想瞒住他，你就必须要编一个其他的故事。然后我就想说啊，就是我说不出口这个假话。
对，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就算瞒不住家里人，然后你让家里人知道了之后，我觉得你身上反而有更大的一个压力。就是你本身你自己可能觉得我有自己的规划，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事情就事与愿违，不管是你的新的面试的工作内容以及生活状态，就是没有那么快更新，会让他们觉得哎已经步入一个正轨，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反而一直给你说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你不会觉得你那时候的压力很大吗？
我妈还好，她只是会提一嘴说你要不就回家算了，然后我就说我不回去，然后她就没有再提过了。
你家是哪里的来着？
我温州的。
他其实想让你回去温州工作。
哦，对。
那回温州做什么呢？也是就是做带编的之类的型的工作吗？
考公务员或者厂里打工吧。温州的都是单休的，而且不交社保。
真假的？
温州是法外之地，
温州居然不交社保？
对，就不会交全吧？反正
好
对，
啦，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 可以删掉这一段 这段真的有点夸张。
就我发现有些时候，比如说我面试啊，各方面的工作很不顺利的时候，我其实也不太跟家里人说，哎，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个是会非常的焦虑，因为就是在他们的眼中，如果比如说我可能工作不顺利，但是我已经很焦虑了，但如果跟他们说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个焦虑感放大，特别是我奶奶，我奶奶随时就是我跟她说，我之前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住在一个 house 里。那个 house 里，我大概就随口提，因为 house 有点老了，但它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house，但它就是外部有一点点老，但它其实是在各方面没有那么差。我就跟我奶奶随口提了一句，说："哦，住在一个就是那种独栋的楼里。 我不想跟他说我住在别墅，就是他会觉得说啊别墅，但是我跟他说我住在一个独栋
楼，也太奢侈了是吗？
对，就他对，但其实 you know， 但是这边的 house 它就是一栋一栋，它就是一栋一栋的别墅，但它又不是像国内这样子高级的，
它应该是 townhouse 吧？
对，但它是独栋，它没有连在一起，不是那种连排的 house。我奶奶就觉得，我奶奶脑子里面就幻想了一个我在加拿大的冬天住在就是那种很破旧的房子里。没有衣服穿，然后念叨了我半年，导致我其实很怕跟家里人讲我的一些什么近况什么的。然后我奶奶一直觉得我没有工作，她一直觉得说我有工作是在骗她。
好笑，
你打一个流水单给你奶奶看一下。
对，然后因为我奶奶就会问我说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啊，然后你知道我奶奶特别好笑，她为了验证她的信息，她还会从侧面的敲击我，就哪天突然间问了一下，就是她从侧面的问一些 assumption，我假设性的问题，想要就是去验证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工作。
所以你有工作吗？
哎，我有啊，我天天工作到凌晨两点，我真的头发都掉光。
Jason 这方面还是比较理智的，因为我跟你讲，我其实，我之前是怕了，我觉得我那段裸辞掉之后，让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有一些恍神，所以我现在是不敢轻易裸辞。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包括就是我们公司前几个月有走的小伙伴，他们之前也跟我说了，就是他们要离职什么，我还劝他们说，我说其实你们可以先不要这么快，就是比如说裸辞啊之类，你们可以慢慢的找，然后找到了然后再离职也 OK。
你是不是没有劝过我？
我记得我没有跟你说过这种话，因为你跟我说你离职的时候已经办完所有的手续了。
哦，对。
就是我想拦，我说但是也没办法。
我就是雷厉风行的那种人，可能早上起来想去上海了，我就立马买票去了。
去上海我也可以啊。就是你如果现在让我雷厉风行的去一趟甘肃或者是兰州或者新疆，我可能会犹豫一下。
我不会去。
所以 CT 你是有提前一个月跟老板说你要离职吗？还是你就是当下说走你就丢了一封辞职信你就走了？
我是提早半个月讲的，他是想留我再做一个月的活，但是我觉得好像再做下去我会疯掉了
啊。那我觉得可能还蛮合适的，可能也差不多是时候。但就像问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我如果叫我裸辞我会焦虑到哭，就我没有办法就是不工作，就是因为我的财务状况其实很一般，我是那种没有什么存款的人，就你要让我突然间不工作我就会疯掉，我完全不可能。
说实话我去年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就是让我真的有焦虑到几次大崩溃，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我抗压性还好的一个人，但是就是因为各方的压力给我，比如说我爸妈，然后再加上几个面试下来的工作没有那么顺利，然后我就整个觉得我有点大崩溃，我说天哪，我明明是一个你知道就是还是挺乐观的人，但是那段时间我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灰色的，所以我当时的精神压力很重。我还好，我觉得我那段时间没有让我把我弄成抑郁，所以我就是我也很担心 CT， 所以时常来 check 你一下。
我还好了，我会靠拼图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那 CT 你目前对于自己的生活以及工作状态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想要走的方向？
工作上我其实就两点要求吧，要么就钱给够那我卷也 OK， 要么就是钱不多但是我要求双休这样子。
其实，哎，你知道 CT 我跟他聊完以后发现 CT 你别看他平时感觉是一个随时都是笑笑的然后很温柔然后说话慢条斯理的一个人，他你是那种用一张温柔的脸说出最狠最绝的话的人。
是，我觉得啊，是的。
你是这样的人吗？你平时还是你只是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情况说的比较深意，然后你现实你会不会说呜呜亲亲啾咪，就是说一些这种
好恶心啊，你平时会这样讲话？
不会，就是像
正常人没有人这样说话的。 OK，
对啊，然后就是上次
说起那个我这个人是真的，我虽然说不会说啾咪这种话，但是我是一定要加语数词语气词的， 就是我会比如说我要让我领导去看什么东西，我就要跟他说，哎，麻烦看一下这个哦，然后打个波浪线，然后
天哪，
我之后比如说老板，我就会说某某某总，然后辛苦啦，然后一看一下这个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客气。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好，你要说什么什么什么总麻烦看一下这个啾咪，我觉得会恶心。哎，
我吐出来。
但是我跟你说，我对象真的他不是做广告这个方面嘛，然后他对客户很多就是呜呜，他是很爱发呜呜的人。
天哪，
因为他生活中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吧。
他超爱发。
我记得我上次在我记得我上次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在你们家的时候，当时不是看到他第一次见面还没有说话就说呜呜呜。
真假的？他跟你说呜呜like 真人发出
的。
真人发出呜呜的声音。
可能是肚子饿了吧。
我不敢相信他真人发出这种声音，但他真的是一个话术上面很爱说这些的人。而且他的微信名其实看着很像个老板。但是他发出这种就是说出这种话真是让人震惊。
因为我记得这个你讲到这一点，我觉得确实也是语言上的魅力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对接的一些那个工作的朋友们，他们直接比如说就是有一些问题要需要我们来制作，他们就会说什么宝这个能麻烦加急帮我们做一下需求吗，辛苦啦怎么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相当于是会把我们的那个工作内容要前置一些，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与我们来讲肯定是按我们的时间走最好了，但是又架不住有一些确实是紧急的一些需要的内容，我们就得赶紧做调整。但是有时候他比如说情商跟你讲话你觉得很让你很舒服，你们就会心甘情愿的帮你做。但是有的那些同事你也知道，就是其实上一期我们有大概的类似提到过，就是有的人可能情商没有那么高，他们就是那种硬碰硬，这种就会让我觉得你知道就是人真的不一样，就是你也不能怎么说他，但是就会让你的感受没有那么好。
会，我跟你说我又遇到过一个 leader， 就是他也说宝，但是你知道很多情况下就他虽然也说宝，但他的口气语气这些就让别人听得不舒服。然后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对接什么设计啊这些，我随时都是在设计群里面发那种跪在地上的表情，就是谢谢老板，就是你知道那个很快的那个红衣服的女的
哦，
你们知道那个表情吗？
我知道，
我随时都在发这种谢谢老板，然后就是随时到设计他们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我都是客气到哭出来的那种。所以他们其实还蛮喜欢我的。然后我的这个 leader， 他随时说进，他也会说宝什么的，但他说出去的东西就像下命令、下 brief， 就没有那种就是让人家在帮你
求人办事的感觉。
对，虽然也对，我其实懂他，因为这也不是求人办事，大家就是做分内的工作。但是你知道设计这种事情，就是人家可以好好的帮你做，人家也可以敷衍，这种事情其实很拜托那个设计的人，他用心他就能做好，他不用心你就要反复的改。
对，然后我记得更好笑的是我们另一个群里面的有一个女生，她的几个同事，她每次都是说什么宝这个还能救吗？我们就靠这张图啦，辛苦惹，然后他就会经常说什么惹都，你知道什么尊度假都之类的，就是
哎，
群里面就是完全各种发这种词汇，你知道，因为毕竟那个是钉钉群嘛，有时候我也很想回，我说尊度之类的，但是后来想想有点俏皮，我就把它删掉了。我说好的。
而且你知道我有些时候卑微到什么地步，因为我以前也管天猫，天猫要跟那个阿里对接，然后阿里那边的人其实他们有一个，一般大家都是有那个花名嘛，大家你就叫他花名就好了，或者是比如说那个人叫什么什么，你叫他什么什么姐什么什么哥也可以叫。但是不知道哪来的风气，我们这种品牌方叫这个人，他们叫大大，就大小的大，就一直会叫天猫的人叫大大。然后我导致我就是可能我之前在 agency 做，导致我就是随时也跟他们说大大能不能帮忙干嘛干嘛的啊，为什么每次打出这个字来我都想吐。而且我的那个钉钉都是我自己的头像，我想说我的这张脸配那个，因为我的脸其实不说话还蛮丑的，就我的那张脸配这种大大这个词是我都受不了自己。
所以你不能直接叫他花名吗？
可以啊，就是其实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哪来的这种风气就是要叫大大。哦，好恶心啊。我现在光想都想捏死我自己，不行，我再也不能这么叫，气度要出来。但是问你，平时你现在也在经常跟我发什么素？
就是你，我是觉得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很好笑啊，就
是
增加你知道生活趣味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可能太久不在国内，我完全不知道素的这个梗，直到问开始跟我发素，我就说 素什么素素什么？你在跟我说些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素"这个梗吗？
我不知道啊，直到你跟我说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但是我大概感觉就是说"好的，是"的意思吧。
CT，你可以给他解释一下。
但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其实。
对，就是突然就是大家会火，你知道莫名会火一些梗嘛？就是这就是最近其实素已经火了很久了，就是之前可能就什么羊胎素那一些啊，就是大家会各种的模仿啊，就现在就是什么素什么惹之类的，反正就各种这类型的词语嘛。因为我记得这个很好笑的是，我们那个有一个也是一个群里面，就大家那会儿人非常多啊，就说什么啊，今天跟老板开会。十几个人在那边，然后他给我安排任务，我当时回了一句"素"，还好回的声音比较小，不然 要不然全办公室的人应该会扭头问我是怎么了，什么意
有什么
思？
毛病？
就是你来想一下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情境，就是好，Jason，那这个 brief，那你就直接下给设计部，然后这个时候会就回答一个"素"。
我是说不出这个话来的人，我没办法说出素音音呜呜惹这种话，我说不出来。
不是，我觉得"素"还好，你要说"嘤嘤呜呜"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生活的口语化的用词。
对，素是每小时都要说几次的吧？
对，就是你吃了吗？你说"素"之类的。
OK，
哦，我真觉得这个太好笑了。我忘记，我也确实有点忘记，这个是谁开始说的？
上周我其实有面试一个公司，但是我跟他们的 leader 聊了2个小时之后，然后回家通过朋友又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这个公司，发现他好像跟我面试前知道的这个公司的面貌不太一样，所以我会想拒掉这个公司了。然后这个人他10点左右有给我发讯息，问我考虑的怎么样，所以我这个该怎么回啊？
拜托，就这很好回啊，就直接拒掉啊！就如果你都不打算去了，你就直接拒掉他。
以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你拒绝对方的啊，就是你一定要给出两个路子，就是第一条路子就是一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就是你要比如说是你已经要搬离这座城市，或者是你就可以搬出你的父母，比如说父母在你的老家给你安排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你想要回到你自己的家乡发展之类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给一个对方就是他无法拒绝，但听起来又非常合理的理由。但第二个东西，然后你就可能实话实说，就是说你自己暂时不考虑了，想再看一下新的状况。反正我觉得你要不就是打诚实这个路子，要不就是走比较你知道真诚的路子。
我跟你们说，你们都想太多了。直接跟他说，你说你已经在看其他机会，已经决定 move on 了，在面试其他已经准备接其他的 offer 了，就很正常。然后对方也不会说什么的，你就说啊，谢谢，
为
希
什
望
么？
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那对方如果就是反问你说，哎，那你现在有看到哪些其他的机会吗？
不
我也很担
会的，
心这
哪有
个。
那么傻的人呢？我跟你说，因为对于这种面试来说，就是他们其实每天面试很多人，然后也拒掉很多人，然后也被很多人拒掉。其实对于面试的那个来说，他非常的习以为常。包括你跟他说你要什么回老家，其实他都知道是借口，其实没必要想那么多。直接的人就说啊，我已经看其他机会了，那谢谢你们的谢谢你们 move on，然后我们希望有机会下次再合作就好了。如果飞机，如果那个人真的就追问你说，哎，那你在看什么其他工作啊？直接不要回，这种人就是没有情商，这种人就是我觉得是在面试界里面要被封杀的，就是大家成熟一点，OK？
如果真的仔细细想一下，确实也是，因为你也跟那个 HR 不会有任何交集了嘛。
对，再也不会
对，
见。
然后如果是没有任何交集的话，就可以完全就是按 Jason 那样说，我觉得也没问题。
对，你知道礼貌到了就可以。我前段时间有个学妹也是，她大概拿到了第一份那个黑莓手机的一个工作，你知道我甚至不知道那个黑莓手，对
黑莓
呀、
手机现在还有吗？
对呀、我甚至都不知道黑莓手机 还在运营，你知道吗？但是 somehow 黑莓手机很，我觉得它可能被哪家收购了，但它还在运营。它首先拿到了黑莓手机，然后它当时没有 offer， 我就接了。接了之后呢，他又拿到了这边一家很好的一家投行的一个 offer。然后呢，他就在纠结，因为他已经把黑莓的接掉了，他就想说怎么办？我们就在那聊天，我就说，救命！你千万就是你如果是两家很好的投行，你可能要纠结一下。如果你是从黑莓跳到这家投行，你就是完全就是不考虑，就完全就是两个阶层的这种工作，你考虑黑莓干嘛？你知道黑莓的那个 HR， 他每天要被多少人拒绝？他每天拒绝多少人吗？就是他每天100封简历，他可能要拒绝99个，就是人家根本不关心。你就要把事情说清楚，不要占用彼此的时间。就好，比如说你撕了这个 offer 就是撕了 offer， 他每天也你也不是唯一，他你也不是他第一个撕 offer 的人，然后你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真的大家不要玻璃心。包括有些时候我知道我们刚毕业的时候还会说什么啊，你面试的时候你要就是比如说面试完要跟 HR 写个非常深的感谢信，然后怎么样走一些情怀的内容。但老实说啊，在大公司来说，你的情怀的内容可能只有 5% 到 10% 的中奖率，就你大部分情感的内容都跟一条，就你写了再长的感谢怎么样，都跟简单的一句话 thank you 没有任何区别。就对于 HR 来说，他看一眼就是啊，非常有礼貌的孩子，然后他不 move on 你，他还是不会 move on 你，就你过不了，你还是过不了。然后如果你对他态度一般，就是正常的回复，但是面试过了，他该 move 你的时候，他还是 move 你。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玻璃心。
Jason 真的是一条在职场里如鱼得水的一个优秀员工。
哎，我就是看到这个职场的世态炎凉吧，都是气，毕竟这把年纪摆在这里。
哎，不过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女生她不是说她得了就是拿到那个第一家 offer， 但是她如果已经比如说她只是口头上拒绝，还是她已经就是完全签了合同之类的？
没有，这些 offer 是不需要签，就我们这边跟那种不太一样，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是 full time 嘛，我这边说的是实习，就他其实已经拿到那个 offer， 就是你会收到一个正常的 offer letter， 然后你就会跟他说邮件回复，然后 confirm 什么什么，他们就可能已经在走，就是其他的比如说背景调查什么的。其实这种时候 offer 是不太好的，就老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offer 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就是我说的，
该死，尤其是以实习生来讲的话确实不太好。
对，但是说实话这种时候就是该死就是死，就是 you know
还是得就杀伐果断一点。
对，就是真的没意义，就算你以后你怕有什么问题，你换个邮箱，重新换一个邮箱，你不就是一个新的账号又重新去申请了吗？对，你有什么好担心？
真的，我觉得我今天重新认识了你。
真的
真假的？我一直都这样子人呢，我在工作上面就是。
所以你当初就是你知道要结束漂亮和戏的时候那么就决是好了，你结束
吧。哎 excuse me， 你少在这里。
我刚发现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呢。
哎等一下，现在跟听众说清楚，当时结束漂亮和戏可是我深思熟虑了很久，我们就是讨论了很久的 OK， 可倒没有说的、
是考虑了很久，就是是考虑了很久，但是该结束就是 OK， 结束 it's over gone what are you doing。
我可不是这样子的人，我对漂亮和其实
非常有感觉。你刚刚说的那番话完全就是一个你知道那种没有任何那种留恋或者就是铁面无私的东西。
不是因为我你要那就把刚才那段全部删掉。不是你要想我们的情境是在于你跟这个公司的连接非常非常淡，你跟他们可能面试过一两轮两三轮，然后你跟那个面试官甚至没有见过真人，就是视频面试，然后你可能都叫不上来那个面试官的名字，所以在这种薄弱的 connection 的情况下来说，大家还要玻璃心什么啊？就是该做啥就做啥，就没有什么好。
确实是，我这点我懂你，我刚刚是开玩笑，不过确实也是因为那个你确实又不跟他有什么交集，就不要担心这一点了。
对，把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刷两分钟抖音呢，
或者去多投几份别家的简历。
对啊，你有这份简历，只有简历，还不如多投几份其他的简历，非常有道理。
哎，不过说实话，就是你谈到工作这一方面啊，就是我也是有一个潇，就是不太好说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
听。想听啊。
什么什么东西啊，这是扭扭捏捏的。
好啊，我是开玩笑。我说实话，你讲到这个工作方面，我是今年的时候还提名我们公司的那个什么最佳新人奖。
哇哦，真
但
假
是你知道这些都是虚名，我也不太看重，you know，
是怎么样？会
我会
发
怎
个奖
么？
牌、奖杯，还是会发奖金？
我不知道，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实在的，就是他如果是给现金的话，我很开心；但如果他只是一个荣誉的话，我也，you know，还是
我
感
能
恩的
理解到你
心。
同理。
什么？天 哪
什么东
，CT，
西？
你看，CT 真的是一个很恶毒的人呢。
他说什么？CD 说什么？我没听到。
CT 说，如果拿到那枚奖牌，就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垃圾桶。
周 爱说真的，因为我去年的时候也得到过最佳员工奖，我发了一小笔奖金了。嗯哼，但是如果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奖牌，我可能就可能会被全公司人就是背地里笑。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的那笔奖金的丰厚程度可以说吗？
啊，我跟你说，啊，
你
我真
说一
的
个
很
百
怕。
分比吧，你说一个百分比。
10%不到吧。然后
哦。
重点是什么？就是我当时最好笑的是，因为财务跟我还蛮熟的，然后当时财务其实有提前告诉我，我要拿到那笔奖金是多少多少钱。然后你知道我们公司真的是大家真的是大嘴巴，我自己都才刚知道我会拿到多少多少钱，通知都还没有发下来，全公司的人就已经开始在私聊祝福，甚至还开始跟我讲这个奖金的事儿。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
真的
的？
假的？
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一开始给我定了这个奖金之后，是我和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实际的话呢，在 proof document 的时候呢，老板又把这个奖金砍了一半，你懂吗？
因为是你们两个人对半分嘛，对吧？
不是，就我们两个人原本的奖金都是那笔钱，然后他又把那笔钱砍成一半，可能觉得那笔有点多了，把那笔砍成了一半。然后这个事情就全公司都知道，就只有老板自己以为只有他知道，但其实全公司包括我和那个女生，我们都知道，因为整个过程都已经全早都
天
已经
哪！
露出来了。
天哪！哎，我跟你讲，不过就是涉及到钱方面的这些事情，我们公司是完全的一个禁忌话题。因为我记得就是大家就是完全是不可以谈到你的工资，以及比如说涨薪的部分，或者是一些奖金的东西。
我们当时那个奖金，甚至是发出来，全公司人都看着，就是发了一个做了一张那种图，然后图上面就是奖励他，然后什么什么工作什么什么样，最后是奖金多少钱，直接就是发到公司群里，
哦。
超夸张。
CT 希望下一个优秀员工就是你。你知道我现在是接了 Jason 的棒，说 OK，我只是我，而且你知道我还只是提名，你知道是 nomination，还不是一个你知道 winner。
肯定会获得吧？你那么
真假
美。
的，你们还要做这种？
因为我们这次我大概看一下提名的人就有20多个吧。
那一定要
但
给，
是你。
那一定要给东西了。他如果最后真的只给你一个奖杯，就真的发小猫叔口吐槽他。
应该不至于是什么只给奖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知道是特别好笑的是什么？就是前阵子就是那个 group 里边，他们就是约我们每个人都去线下拍照，因为就是可能就是年会的时候他们会把你的照片贴出来嘛。然后我当时就去了，然后后来还给我们每个人都拍了一个什么 vlog 啊之类的，就是你说一下你的那个成长历程。然后结果今天整个一去就是全集团在那种。宣讲就是各个渠道就给你发出，哎，我们今年的什么什么优秀员工什么怎么之类的全都出来，就是还有各种奖项嘛。然后就有我的同事们，你知道，因为我这个人啊还比较爱交朋友，他们还比较喜欢跟我聊天，就跑来还祝福我什么，哇，恭喜你啊，获得了优秀员工的提名之类的。
不得了，
哎，还好啦，不过这些东西我也都不太看重。
少来吧你
好啦，开玩笑。
那 CT，你在除了现在整个职业发生了一个变化，以及你的个人状态发生变化，你的情感与上次你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产生什么的情感状态的更新吗？
我依然是无人问津的状态，我已经单身5年多了。
你单身了5年，为什么？你有在尝试跟人聊天吗？还是没有？
我有尝试，但是我发现可能大家不会在这个方面太费心思吧。
不在这个方面费心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也不谈，没有在谈恋爱吗？
对，我觉得好像不， 就可能认识了之后做一些事情，然后之后就可能成为朋友，或者说只是在通讯录里面的一个名字而已，就不会再深入的交流。
其实我还想翻到这个，你说你的空窗期有5年，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那个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看我们 B 站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会最长的时间有过多少年？可能有了一些，比如说是学生啊之类的，他们是在刚大学的时候，但是还没有谈过恋爱，那个时间可能跟你现在空窗的5年是另外一种感受。你有没有一个心路历程在这5年当中，或者是你到目前为止，你自己有像你找工作一样，可能会压力很大？
我目前是不着急。然后我其实可能刚单身之后，2018年、19年那个时候，因为我一直在外面读书，所以我觉得好像找不到一段比较稳定的感情。直到19年底来工作了后，然后我就有开始很认真的去找可以有长期恋爱关系的对象，但是我发现。就我的性格可能会比较相信别人吧，别人好像一点事情就能够唬住我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空等了一个异地的人来这边找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发现他好像不会来了，而我付出的时间可能有3、4个月、5、6个月。然后慢慢的我自己其实对这件事情也失去了耐心，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来认识我，他可能并不是。想跟我保持长久的关系，并且在这几年中，我其实就我身边的圈子也在慢慢的缩小，因为可能成长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固定的朋友一起玩，然后周末也是一起做菜桌游，可能跟2、3对 couple 一起，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状态也很好，但是也不介意再多一个人进来。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当初那个，就是说他，你等了他蛮久时间的那个人，你最后有再见到那个人吗？
没有哎，我就是不会再见了，这种死鬼。
那比如说你在远程在网上这5年中间，你就比如说在陆陆续续在认识一些人，你有对那些人产生过好奇吗？
有好奇哎，但是我基本上，比如说跟他聊1个月之后，OK，我就会知道，其实我们两个不会在同个城市出现，那就我自己这边就会断掉联系。可是也会做朋友，比如说咨询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之类的。
那比如说你同一个城市的人呢，你比如说跟他们，比如第一次见面，或者是就是聊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对他们一直保持有好奇心吗？
不会，这个城市我跟你讲，我住的这个城市基本上那些人见一次就知道不太行了。
你觉得不太行，是什么让你觉得产生这种可能对方不太行、不太 OK 的感觉？
我不太确定这个能不能播，就是我觉得杭州的人。那些人就读书不是读得很多的样子，我会被招骂讲这种话。
不，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大家说读书读的不是很多的这个区别，不仅在于读多读少，是读的类型，因为这就是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正常的。有些人喜欢读《西游记》，有些人喜欢读《红楼梦》，也有些可能喜欢读网络小说。那每个人的性格风格不一样，所以你只是没遇到合适你的风格，所以我觉得不会，没关系。
好，我可能想遇到一个爱读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人。
对，
爱
我
读
比
什
较
么？
同意 Jason 的人，就是我觉得你只是没有遇到你喜欢的那个人，然后只不过是你遇到的那些人又恰好是不让你那么感兴趣的。不管是你啊，就是任何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很常遇到。你说杭州不大，但是其实说你在北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相信也有一定朋友，也会有朋友说什么，哎，这边的人很少啊，或者没有遇到喜欢的啊之类的。哎，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困局吧。你只有在不断的寻找或者是等待一个机会，你才会遇到你自己会比较喜欢的嘛。这个其实也说不太准。
对，而且 CT，你是不是一个不是很主动的人啊？
喜欢的话我会很主动，哎，就是不喜欢的话我就会还好，或者说我给出的回应别人很冷淡的话，我就觉得就算了。就我之前在别的城市有遇到过一个还蛮喜欢的，但是。就我回来后跟他聊了几下，不知道他是忙还是什么，反正就回得比较平淡，然后我就自己也跟他不联系，但工作的事情会问一下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
你去问人家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就会不会太扫兴了？
无所谓吧，我觉得还好哎。
就本身也不会怎么样，是吗？
对，就我也会这样问问他那边需不需要我来工作这样子。
我都有哎，我把我们的那个招聘启事全部都发给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投。
有投一些吧。
人家是需要你帮他内推。
我就是把内推的那个东西，那个二维码发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扫。哎，有几个朋友他们后来还面到2试、3试之类的，但是好像周围没有人合适的，都被刷了下去。
那你真是天之骄子。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对象了。
我说他
说
们
话
土
阴阳
土。
怪气的，谁会搭理你？
哎，说真的，CT，你平时你自己说，你是不是一个比较阴阳怪气的人？
我还挺爱的。
就我很好奇，如果 CT 出去约会的话，你出去约会的话，你会跟对方聊什么内容？
天气、电影之类的吧。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对方迟到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会很阴阳怪气的说一句：“啊，你可真快啊！”
我不会，就是，但是我遇到迟到的人，我不会跟他见第二次，就是那种迟到1小时这种。
迟到1小时，我觉得可以直接走人嘞。你还在坚持等他，个什么劲儿？
就是我假如安排了今天某个时间段跟某人见面，那我就没有安排其他事情，所以我就觉得等一等也没关系。
不，你得等那个
就
人来
是，
付费吧，就比如说等这杯咖啡，我最起码要等到有人来给我买单吧。
就见识物种的多样性吧。
这一期我们其实请到 CT，更多的是来讲了讲他最近的一些人生近况，以及人生近况给他以及我还有 Jason 带来的一些思考。确实有某些时间段，我们人生确实是需要停下来看一看自己做过哪些事情，想一想哪些事情是需要反思的。但更重要的是，你通过这些反思得到了哪些东西，才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的。顺遂，然后一直往前看，然后其实我在这边呢也很衷心祝愿 CT 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工作，可以换赛道成功，然后赶紧走出这种比较颓废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很理解的是，因为我去年摸爬滚打，终于走出那个状态，所以我比较体会你当下的心情。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一直给予你最大的鼓励。然后你有时间，比如说心情不好的话，也可以叫我出来跟你一起 hang out。
好啊，
好，那谢谢 CT 再次回到漂流银河系。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到点赞、评论、转发。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